大法红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从少年到青年，修炼导航。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15年2月3日。我是2001年左右随着妈妈走进大法的，仔细算来也是个修炼了约有十多年的老弟子了，但是自己却没有修好。我从小就体弱多病，在七八岁的时候被一个小道的人用邪术让我病倒在床，三天不吃不喝，脸色苍白，打针输液都没办法。妈妈急得不行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便带我去了大姨家。在大姨家，我依旧浑身无力，脸色依旧苍白。印象中，那天晚上我是哭醒了，又哭又闹。当时大姨和妈妈都在练功，大姨见我这样，便停下来对我说：娟娟，你练不练功？我一边哭一边说着要练。当我说完这句话后，瞬间我身体上的症状一下子就消失了。妈妈和大姨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师父的慈悲。自那时起，我就走入了修炼。一、小学时期。那时人小，杂念也少。听妈妈说，有一次妈妈叫我练功，我撅嘴不愿意，妈妈就很生气。那时妈妈也没修好，一定要我练。我很不情愿地坐下来练第五套功法。听着优美的功法音乐，我很快就忘了一切不愉快的事情，面带慈悲祥和进入练功状态了。练完后，我告诉妈妈说，我看到了好美妙的景象，还看到了黑手化成了脓血。那时我还不知道什么叫黑手，只知道他们叫这个名字。有时候我也和妈妈他们一起出去发真相资料。我们先在家把真相资料折好，妈妈告诉我该做什么，怎么做。一切准备工作做好后，我们便出门了。天黑了，店铺早早就把卷帘门拉上了。我和妈妈、小姨互相配合，有时候把真相资料放到自行车的筐里，有时我也会揣几张真相资料在衣服的包包里或者握在手上，蹦蹦跳跳地跑到店铺门口，装作系鞋带的样子，就把真相资料送到了店铺内。在周末闲暇时，我就会拿出一张干净的白纸，再用笔按着图样画出树叶或者是别的花花草草的图形，一般中间的空间很大，然后在里面工工整整地写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的字样。每次写完心里都乐滋滋的，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们都记住了。妈妈夸奖我说我做得好。就在小学四年级的一个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到现在的印象都很深刻。在梦中，我一个人站在一片金灿灿的沙滩上，一粒粒沙子犹如黄金一般闪耀着金光，海水碧蓝澄澈的透亮晶莹。在不远处有一道金光射在海面上，碧蓝的海面上又铺上了一层金子一样，更加美妙。我和两个小朋友和我差不多大，在沙滩上嬉戏玩耍。一会儿他们对我说他们要回家了，他们的家在海的那边。说完便跳入海中向前方游去，渐渐的就看不见了。我随后也跳了下去，并且使劲地朝着对岸游去，离金光越来越近了。 当我游到海中央时，就看见一个法轮在上空转着，颜色在不停地变换，不断地正转反转，同时散发着七彩柔和的光芒。我当时就被这美景给吸引住了，静静看着看着，顿时一股热流涌入心中。二，过关。慢慢地长大一些了，有一点贪玩，我学法练功也不怎么入心了，整天就想着和别的同学出去玩，对学法修炼也就越来越放松了。有时还偷偷地拿妈妈的钱去买零食吃，买卡通书看。不过师父都会用不同的方式让妈妈知道，从而教育我，让我归正。在我上五年级的那年，我和表哥一起去买书，回来时在十字路口被一辆电瓶车撞倒在地，当时我就晕过去了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怎么睡在地上了。骑电瓶车的叔叔问我有没有事，我哭着说没事，然后就顺着路回家了。到家后，妈妈他们还很惊讶，他们来找我没有找到，因为表哥先回家把事情告诉了妈妈。回家后，我的后脑勺鼓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块，而我一直是昏昏沉沉的，只是觉得头很难受。当时有些常任阿姨就说我肯定被车撞成脑震荡了，叫妈妈带我去医院。妈妈和小姨悟道是我在过关，师父会保护我，没事的。在那几天里，我一直是迷迷糊糊的，每天妈妈和小姨鼓励我学法练功，同修婆婆也每天都来鼓励我，给我加正念，说有师父管着没有事。于是我就一边哭着一边坚持学法练功。我向学校请假，五天后虽然脑子还是有些昏沉沉的，但是已经好多了，我又恢复了正常的作息时间上学去了。我上学的第二天中午，在去学校的路上就觉得脑子里被什么东西压着，特别难受。当时我心里正念十足地说，我是来证实法的。随后就使劲地甩了甩头，顿时感到有一块黑色的东西被抛了出去，头脑一下子就清醒了。几天后，我后脑勺上约鸡蛋大小的包块就越来越小，不到一个月就缩小成一块米粒大小的小包，移到我的耳边。三，营救妈妈。2007年3月，妈妈和小姨被恶人构陷，被某派出所的恶警非法关押。那天我正准备去上学，来到妈妈他们的店铺，看见外婆一个人在那里哭。我问外婆怎么回事，外婆说妈妈和小姨被恶警抓走了，让我给大姨五姨打电话。我心里也很害怕，就给五姨和大姨打电话，大姨和五姨都是同修，希望他们能马上过来。当天夜里，我和大姨和五姨一起到某派出所要人，当时我正念不强，心里很害怕。妈妈和小姨当晚就被恶警送往某看守所。第二天，同修爷爷、婆婆和五姨他们交流，觉得由外婆和我出面到派出所要人最合适，其他同修帮着发正念。下午我就和外婆一起去派出所。我心里老是打退堂鼓，总觉得害怕，尤其在去派出所的路上腿都在发抖。派出所是在一条小巷子里面，离大街有两三百米左右，还没走到就有一种阴森森恐怖的感觉，看着派出所的楼就像是一个黑黑的张牙舞爪的怪物，害怕极了。外婆不断地鼓励着我，这时师父把红银二怕啥中的两句法打入我的脑海中，你有怕他就抓，念一正恶就垮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的怕心一下子就没有了，顿时觉得自己高大无比。然后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发正念，心里就加强这一念想，我是来营救大法弟子妈妈小姨的，并且解体怕心，自己就感觉到那些黑色的东西逐渐地在减少。一连几天，我和外婆都去派出所， 外婆胸前挂着牌子，牌子上写着还我的女儿，还有其他详细内容。我站在外婆身边。我们这特殊的一老一小引起了很多世人的关注。他们问清事实真相后，纷纷指责派出所的人不抓坏人做尽坏事，迫害好人会有报应的。有的人也去派出所说情。派出所的恶警很害怕，他们找到学校校长和班主任要我回校上课。我说没有妈妈就没有人给我交学费了，他们没有办法。派出所的人怕事情曝光，有一个女恶警把外婆推倒在地。当时外婆正念很足，一点也不怕他们。后来听外婆说，她当时在被罚，被恶警推倒在地时就像坐在棉花团上一样，知道是师父在保护我们。五姨、大姨和其他同修们离我们不远处发正念。后来我们又集体到非法关押妈妈和小姨的看守所附近发正念。一个月后，妈妈和小姨从魔窟中回来了。四、中学时期。时间一晃就过去了。在上了初二后，由于作业越来越多，就一味地抓学习去了，学法就更加放松了。晚上通常在12点后睡觉，早上6点钟起来发正念，经常打瞌睡，看书也总是迷迷糊糊的不入心，有时甚至还睡过去了，慢慢的就懈怠了。在人心的带动下，我迷上了看小说和看动漫画。有一段时间，我写的字笔锋都像那些乱七八糟的卡通画。就因为这些事情，妈妈也说了我很多次。我自己因为没修好，常常和妈妈发脾气闹矛盾，成绩也一会儿好一会儿差。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师父常常会借妈妈的嘴来点化我，或者是用不同的方法让妈妈发现我的一些不好的东西，督促我改正。我也是好上一段时间就又不行了。直到上了高中后，妈妈控制了我上常人网站的时间，但是我做完作业后可以随意看神韵或者上明慧网，后来才渐渐转变过来。在高一的这个暑假里，我是过得又忙碌又开心。有时候早上要和妈妈一起做真相资料，妈妈上班后就自己学法练功，下午写作业，傍晚有时间就和妈妈小姨一起出去发真相彩信，回来后再集体学一个小时的法交流。如果有新的电话号码，我就先把它编辑好了，有空再看神韵或者是在网上下的视频。由于平时控制了自己的上常人网站时间，对网络上的动漫和小说也就不怎么爱看了。一天晚上，我在看明慧焦点批孔、自焚骗局和小学课本这一视频时，看到了学生集体签字的那一幕，顿时就想起了小学时我们班也这样集体签过类似的条幅，只是记不清到底是什么了。那时只是觉得好玩，没有看清楚什么内容就和同学们一起签名。我现在明白了，可能是与诽谤大法有关的，就告诉了妈妈。妈妈和我交流后，当晚我就写了严正声明。后来妈妈告诉我，我写完声明后，她就觉得我的空间场一下子就正多了。以前她一直都觉得我的空间场不正，还以为是那些卡通动漫的原因，没想到是我小学时签名的原因。在这里我想提醒和我差不多大的同修，想想是否在小学时签过这类横幅。毕竟当时也就六七岁，一二年级，老师们说什么就听了，根本就不去辨别好坏对错。如果有这样的签名，一定要写严正声明，声明所说的污蔑大法的话作废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我虽然没有明显的感觉，可妈妈告诉我说，我写声明后完全变了。还有，我们这个年龄的青少年大法弟子尽量少上常人网站。师父在精进要旨退休再练中说，人类的道德在一日千里的往下滑着，常人都在随波逐流，离道越远越难往回修。 看多了我们也会随波逐流还不知。有时间可以多看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，对我们有帮助。最后，让我们多学法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多听听家长同修的建议，多看看网上的交流文章，走正走好以后的路。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小弟子去掉玩游戏的执着。作者大陆小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5月17日。我是一名正上高二的大法小弟子，其实也不算小了，因为我今年17了。我得法大概是在97年，天目总能看到东西。最近我妈说有很多小弟子执着电脑游戏，建议我把以前看到的东西写出来提醒小弟子。毕竟我是过来人，我认为对小孩来说，尤其是没上高中的小弟子来说，能否去掉玩游戏的执着是一个大关。大概是两年前，我出现高烧，流鼻涕，流眼泪，难受得不得了，也找自己的原因，并没有发现什么大漏。后来实在坚持不住，便向班主任请假回家休息。回家看点书，练了五套功法，有所好转。但是到了晚上，我又开始发烧，做噩梦，说胡话。总之当时做的梦真是很可怕，但是醒了后总是形容不出来，那感觉就像整个地球的重量压在身上似的，这是笼统的形容。后来等我清醒点时便看到了，导致我难受的不是别的东西，正是玩游戏时在虚拟世界里杀死的各种生物。我记得我面对的是一片黑压压的东西，像泥巴，但是又有人的形态，总之是那种稀溜溜的感觉，具体情况我也记得不是很清楚。总之是我杀了他们，他们是来向我讨说法的。我明白了，怪不得发正念也不是太起作用，原来我是欠了他们的。于是我对他们说，是我对不起你们，但是你们要知道，你们是向一个修炼的人讨说法，我是欠了你们的，但是你们这样也是迫害大法弟子，这样对谁也没好处，你们以后也不会有太好的下场。我师父曾说过，大法弟子所欠过的都会善解，你们这就退去，将来可能会有个好的归宿，孰轻孰重，你们自己衡量吧。不过也要谢谢你们让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，我以前一直没认为这是杀生，所以你们放心，我以后不会再沉迷游戏了。大概就是这样。的确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，在另外空间一切都有生命，石头墙看到你都会和你打招呼。我平时碰到小猫小狗也告诉他们记住大法好，他们也都能听懂。有时我觉得是不是自己的幻觉呀，有一次是在家里学习，这时墙上爬来一条那种腿很多很长的那种虫子，当我看它时它便停下来不爬了。我问他能听懂我吗？他回答能。我说如果你能听懂，你就爬一爬。他果真爬了爬。我当时第一次感到这的确是真的。后来我让他记住大法好，并且从我房间爬出去，别耽误我。他便真的从门口爬了出去。再有，我家刚搬到学校附近时，我们租的这个房子有很多蟑螂。我妈当时买了好些药，也不能根除。后来我们和他们沟通，叫他们不要这样，对他们不好，结果他们真就从我家房子里消失了。写这些无非是想说明，万事万物都有生命，你走路、呼吸、吃饭，总之只要是你在人这，就无时无刻都在杀生造业，只是造得很少，当天就能给你消掉而已。但是现在常人弄的这些游戏，大多数都是要通过杀戮来完成什么任务， 你只要玩就是杀生，有意的去杀，积累起来欠的东西也是很多的，一定程度之后也会造成很大的干扰。我记得我那时打坐总入不了境，一入境脑子里就总是出现游戏的画面，什么怎么打，不自觉的就在想，这就是干扰。我想话如果不说绝对点，很多小弟子总是给自己的执着心找借口。当时如果有人在明慧网上绝对的告诉我游戏就是不能玩，那我可能早就戒了。可能有小弟子就说，那我就玩没杀戮的游戏，尤其现在网络上什么 QQ 炫舞、 QQ 音速。我想对这样的小弟子说，你不知道那种游戏里夹杂着大量的情吗？尤其现在网络游戏弄什么情侣，这不是人为的增加色心吗？可能没上高中的小弟子不知道，中国大陆的高中和大学在近几年败坏到不能再坏的地步了。校园里男女同学很多成双结对的，很多高中高考体检年年都能检查出怀孕的女生，什么导致校园风气如此败坏？其实和现在发达的科技有很大的关系，电视泡沫剧、网络游戏、手机短信都充斥着学生们的生活。再说正法进程到了今天，我不认为小弟子还应该有多余的时间来玩游戏，你把那时间用来多看点书、多学点法、多讲点真相不好吗？是不是？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是旧势力安排来迫害小弟子的，因为他占用了小弟子大量宝贵的时间，难道真要等到法证人间那天看到别人都走了才觉得悔之晚矣吗？个人体悟难免有不足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